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二节，这是以后耶稣和门徒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约翰，在靠近撒冷的埃连也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众人都去受洗。那时约翰还没有下在监里。约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身的礼，就来见约翰，说：拉比，从前同你在约旦河外，你所见证的那位，现在施洗，众人都在他那里去了。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使我这喜乐的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那领受他见证的，就印上印，证明神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
好，谢谢听弟兄。这一段很明显分成两个段落，从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节，特别讲到施洗约翰，他成为一个替主耶稣开路先锋铺路的，他里面的心态特别讲到他很喜乐，他一句很有名的话说，他就是耶稣，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第二段呢，从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这应该是这个作者施洗约翰对整个事件的评语，特别讲到主耶稣他来传福音的一些事情。在第一段里面看到施洗约翰他的谦卑，他知道他是耶稣来铺路的，当他的门徒跟他来说，你以前做见证的那一位现在在那边施洗，大家跑到他那边去了。让施洗约翰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不是从天上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人就得不着什么。他再强调说，在三二十八节，他不是基督，他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好，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然后二十九到三十节，他讲了一些犹太人的一些背景啊，就是当一个新郎要娶新妇的时候，新郎的朋友或者是伴郎就会把这个新郎带到这个新娘，会把新娘带到新郎的面前，这是他的责任。但是在这个之前，新郎是不出声的。当新郎跟新娘见面的时候，哎，新郎就一种喜乐的声音就出来了。哇，所以这个施洗约翰说，他 听到他的声音，他就喜乐，他就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这是第一段讲到施洗约翰服侍神的心态。那第二段呢，是作者的这个结论啊。三十一节非常有名，他说从天上来的，就从神来的，是在万有之上，讲的耶稣。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啊。当然这就是指施洗约翰啊。他再强调一句话说，从天上来的正是在万有之上。三十五节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如果大家印象很深刻的时候，我们读啊希伯来书第一章头两节就讲到，这个爱子是创造世界，他托住万有，他承受万有。这边说神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意思就是说他统管万有。但是在前面三十二节说，当主耶稣把他所见所闻的讲出来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人领受接受他的见证。但是你一旦领受接受他的见证，证明神是真的。那中间有四个字，就印上印。那这一句话我查了很多英文圣经，只有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有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很慎重的用我的印章盖下去，证明这个是真的事情。三十四节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而且神把他的灵无限量的赐给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最后三十六节就讲到这个福音的价值，信子的就有永生，不信子的见不到永生，或者得不着永生，而且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这个震怒是第一次在这个约翰福音出现，也是最后一次。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一段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很独特的，前三本福音书都没有记载这一段啊。从前三本福音书的角度来看呢，从耶稣出来接受施洗约翰洗礼之后，一跳就跳到一年之后啊，就讲到约翰被收到监里的事情啊。那这一段特别交代哈，这个时候呢，约翰还没有被下在监里，所以中间是前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这一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啊，约翰选了一件事情放在这里。那这一段呢，帮助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施洗约翰的服事。从施洗约翰的服事上面，我们都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好的榜样啊，我们可以围绕这个来思考啊。那今天早晨我是围绕着二十七节在思想这个施洗约翰他所做的啊。二十七节，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所以天上啊，这个施洗约翰他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如果根据他自己的情况，他的什么是从天上赐的呢？他的身份啊，他是从神那里被拆下来的啊，所以他的身份是神给他的。旧约已经预言他，讲到这个开路先锋。”啊，讲到旷野的声音，所以这是神给他，他抓得很清楚的，他知道他的地位，他知道他的使命，因为他有这样的身份，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很欢喜，他很快乐，因为他的使命，神给他从天上来的使命，就是要让他预备人心，来准备见耶稣基督，认出耶稣基督，然后跟随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是从他的角度，从他的侍奉的角度，就是说当人开始接受更多的是受耶稣的洗礼，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知道哈，这个他不用为这件事情担心啊，这都是神，哪些人是赐给他，哪些人是赐给主耶稣基督的，他很了解，而且主赐给他的人，他要有这个使命，把这些人呢一个一个的都带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能讲出这句话啊，所以。在服事当中，像施洗约翰这样有天上的眼光是很重要的。地上的人会看说，哦，这个人 popular， 那个人不 popular， 这个人的这个 名声比较大哈，那个人名声比较小啊，这个教会人多，那个教会人少哈。这是常常是属地的眼光，但是像施洗约翰这样有属天的眼光，就是他所做的只要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就好，他只要忠心的完成神交托从上面来的这个使命就好。这个呢是预示着将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要成就的。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讲说成了，是在跟随他的人最少的时候他却讲说成了，所以那个成了是讲到说天父交给耶稣的使命完成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施洗约翰实际上已经预示了将来主耶稣基督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也想到这个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有讲一句话哈，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哈，哪些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可以存得住的啊。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完成的工作，这是从上面来的啊，是美善的，是不会改变的啊。不要太计较地上的得失，别人怎么看你啊，别人怎么讲你啊，别人怎么对待你啊，那这些呢有的时候你会比较 popular， 有的时候呢可能别人会讲你哈，会对你有一些的看法，有一些甚至是一些误解啊，那这些不是最关键啊，最关键是哪些是从上头来，从上头来的赐下来的是不会失去的啊，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啊，主给你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且是存得住的啊，所以不要太计较在地上的得失啊，这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句话哈，就是27节。
我们这组呢，在黄师母的带领下发言啊，因为是指名的，所以每个人都发言，发言的非常有洞见啊。然后大家又很谦虚，所以我呢就又被指定出来报告啊。那 King 弟兄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他觉得施洗约翰呢，那个时候他的听地这种研究，施洗约翰他的知识层面并不是很深，那他哪来的这样子的洞见啊？所以然后 Kim 弟兄也认为说是这段呢，我们要分清楚谁是主角，谁是配角，这是要有智慧的。那雅茹姐妹呢，觉得神呢？是就是施洗约翰呢跟神这两个角色呢身份呢，我们要先确定好啊，他学到了这一点，就是确定身份。在23节呢，众人都去受洗，对雅茹姐妹来讲，她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愿意谦卑，愿意悔改，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这样子的骄傲自大，我们必须要去抓着，或者去套句吴长老的话，是得不得时都要传福音哈。那这样子就是他的感觉是被，因为我们大家都被世上的俗物所捆绑。橘子姐妹呢，在29节先提出来的问题啊，这到底是一个比喻呢，还是实景？那最后黄师母很有智慧的反问他啊。所以橘子姐妹觉得这是实景也是比喻啊，但是引申出来给橘子姐妹的观点就是，在世上哈，我们不能只是因为受于形式上，我们还不能，最重要是要跟我们的主建立这种心腹心郎的关系，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关系是一个，因为心腹心郎，所以是一个很喜乐的关系。那喜乐关系之后呢，更深一层呢，是要我们每天灵修祷告，这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啊。总结下来就是这段告诉我们，我们要知己，知道自己的角色，我们要知道神是从天上来的啊，然后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角色，就是我们是来做见证的， 我们是受差遣的，我们呢，要将荣耀归于神。
好，谢谢 Jennifer 哈。关于这个比喻，新郎的朋友和新妇啊，这个各个角色都代表什么哈、啊？刚才吴长老解释的很清楚哈、啊，在小组里面，你看吴长老要不要再给我们讲一讲哈、啊？这个比喻所代表的意义。
新郎的朋友就是在这里，司洗约翰啊、把他比喻成自己的身份。当时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如果一个人要结婚呢，就是有一个伴郎，这么叫做新郎的朋友，他就会在婚礼中把这个新妇、这个新娘子交给新郎。在这个之前，新郎是不做声的、不出声的。当这个新娘或新妇交在新郎的手中的时候，他就很喜乐，他就开始讲话。那施洗约翰他把自己比喻成新郎的朋友，他把人带到新郎的面前，主耶稣面前，让他们能够信耶稣。当他的任务达成的时候，他就相当的喜乐。他说我这个喜乐满足了。他特别添一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施洗约翰是相当的谦卑，他尽他的责任，这给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人一个很好的榜样。刚刚牧师已经讲过，我们要知道他是神，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把众人一个一个的引到他面前，能够听信福音，这样就不会有36节的那个不好的一面。我顺便提一下我对这一段的看法。35节，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我记得我刚刚其实讲过一次了，在希伯来书作者写希伯来书最前面就讲这个耶稣是创造世界或是创造万有，而且他承受万有，而且他托住万有，要不然这个世界就杂乱无章了。但是这边特别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意思就是说，这个子不但承受万有、创造万有，他还统管万有。哇，这个很厉害啊！他是统管整个世界，所以我们信的神是这么一位伟大的神。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来到他面前的要谦卑地接受他。39节说就有永生，这是人最大的福气。那人最大的罪呢，就是听到福音不信耶稣，他就没有永生，而且他的下场是神的震怒在他面前，将来还要受到地狱般的审判。
我有一个分享，不是对内容，对这一章里面有些话是谁说的。因为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听过一个传道人他讲约翰福音，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林三刚在纽约，可能现在还在，我不晓得。那个时候他上讲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他通常上这门课很严的，要是没有读过50遍以上约翰福音的，他是不让他们来上这个课的。可是那一次啊，他就让很多人都来听。然后他对这一章有几段话是谁说的，他的看法很不一样。然后我现在读啊，我觉得越读就越认同他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很有名的神爱世人这一段啊，从16节开始，16到21节，他觉得这段话不是耶稣说的，这段话是使徒约翰说的啊，是使徒约翰前面记载记到15节以后，然后他心里面有一个感叹，他就写出来了，就是16到 21节，然后后面这边也有一段，22节开始记载，然后记载到30节以后，他又第二段的是一个总结一样，从31节到最后，所以他觉得这两段是约翰的话，并不是耶稣的话，也不是施洗约翰的话。然后我就在想后面这一段，我觉得是我蛮能接受他的看法的啊，因为施洗约翰到后来下监以后，他自己好像多少有点怀疑，他还去问人家说，我们所等待的就是你吗？啊，所以不像是这句话不像是他讲的，因为他说，从你看35，就是后面这一段啊，32到35、36，感觉是一个整个经历过已经。经历到耶稣的死复活之后的人写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所以我觉得这样读起来，我会觉得就是那个林三刚牧师他讲的，我就是觉得越来越有这种感受，这几段话有的时候这些话是谁讲的，你读出来感受会很不一样。其实我只是要把这种说法讲出来啊，让大家可以参考，也许可以试试看这句话是谁说的，然后不同的人说你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今天读这个有看到两点，第一点就是施洗约翰他的门徒，其实好像是觉得施洗约翰跟耶稣啊，好像在竞争啊，还有。很多门徒了，都很多人都去耶稣那一边受洗呢。那他们就觉得，哎呀，糟糕了，没有人或者是没有很多人去施洗约翰他们的老师这边受洗呢。我就想到，哎，有些教会啊，现在也会这样想了，哎呀，有很多弟兄姐妹啊离开教会啊，去了别的教会。我自己就在想，弟兄姐妹们要去别的教会还好了，因为他们还是愿意去教会，还是信主，不是说一定要在我们这个教会，可能去别的教会神给他们有其他的旨意，要传把福音传到更多人，可能有别另外的侍奉。所以我就是看到如果弟兄姐妹离开教会，不是一定是不好，就是他们不要离开，完全离开教会就好了，去别的教会也是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不是什么竞争，不是 competition 嘛，就是在神里面，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家。另外第二点就是看到最后第36节，就是这里第三章的总结了，就是说我们信耶稣的就可以得到永生，不信耶稣的不会得到永生。最后一句话就是很严厉啊，神的真怒藏在他身上。这个真怒真的我们要很警醒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啊，或者是传福音给别人呢，就是讲一下很好的东西啊，或者是甚至乎讲到罪，但是还没有讲到这个后果是怎么样，这个后果就是非常之严重啊，神的真怒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就是他们没有得到永生的，还有受到这个这个 judgment 啊，更重要就是他们将来会永远的在地狱里面受苦，这个是更重要，就是我们不想看到，不想他们有这个后果，所以才要传福音。所以这个我看到传福音不是。董阿姨常常都讲了，不是讲哎呀信主的有怎么样的好，是很好，但是也要讲到不信主的更加不好。
好，我再分享一下关于第三章里面，第三章在约翰福音是比较特别的，因为门徒约翰写了一段之后，然后他就做个反馈，那个 reflection， 然后就写了一段，然后又做着写个 reflection。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三章一到十五节，他是记载耶稣和尼哥底母所说的话。那这个是施洗约翰很多年之后写解这个福音的，能够说是圣灵带领他。那个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就是他对他的信念、他的信仰的 reflection。所以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约翰，是谁？约翰写的？不是，是门徒约翰写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从来为不为说父神是神这个字，他常常会说是父。整版约翰福音里面，当他 address 到父神的时候，他常会用那个父这个字。所以的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是应该是门徒约翰的 reflections， 然后到二十二节到三十节也是门徒约翰的 memoir 了，就是他记载的事迹。然后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就是他的 reflections。但是其实这两段都有，两段 reflection 都有 connection 的。你看的三十一节，他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其实这回去来看第十三节的时候，他就说许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信的天。这两句话都是从这个描写到耶稣基督自己。然后呢，在三十六节，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么如果我们再记得他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的时候，他曾经写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意思？就是当神的愤怒又降临在这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忽然间凭空有一件事情，有一个人接住这个震怒，这个就是挽回祭，就是从耶稣基督时，耶稣基督的血作为挽回祭接住神的震怒。所以他这样写这个，因为约翰耶稣也是约翰写的嘛，所以他这个思路都是一贯的，都是写的去他对神的认知，他对福音 的肯定，和他对自己神对他身上的见证。
我代表我们小组也来分享一下，我们组主要有那个听屋弟兄、王弟兄、Vivian 姊妹还有梅姐妹。我们组的分享也大部分都集中在了二十七节和三十节。二十七节大家已经分享很多，我就不再重复。三十节的话，王弟兄有提到说，这一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也可以用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上。所以我们也当多多有从神来的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少一点我们老我的，我们自己的肉身的生命。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与主耶稣同定了十字架，所以我们要高举从神来的新的生命，能够让他兴旺，让我们老的生命衰微。那梅姐妹后来也提到说，她看到二十七节和三十一节里面都有提到从天上赐的，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后来也有说到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思念万有之上的事，多多思念天上的事。
我只是想提到二十七到三十节，这是旧时代的退场之歌。因为第二十七节它是指的神有绝对的权柄，明白权柄。然后的话他就讲到人是受差遣的，再一个呢，人在地上的责任是要把人 带到神面前。所以最后就是小平姐妹讲的，她要兴旺，我要衰退，这是旧时代退场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到的。31到36是新时代的开场之歌。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话，怎么活在新时代里面，能够完全认识我们的神。有一句话就是信子的有永生，我们看15节，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16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36节信子的有永生。这是约翰一再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路。
天上的父，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把我们带出黑暗的国度，进入到爱子光明的国当中。当我们这个出黑暗入光明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是体会到你的恩典是何其的丰盛啊！完全是因为你的拯救啊，信子的人就得永生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来领取的时候，这个礼物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是一个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使徒约翰的榜样真是要我们来效仿，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让这句话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不断的脱去老我，穿上新人啊！这新人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创造的一个完全的、满有美善、恩慈、良善、耶稣基督自己样式的生命。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主啊，你的恩典是何其的丰盛，所有美善的礼物、恩赐都是从上面赐下来的。只有这些事情从天上赐下来，从天父那里赐下来的事情，才能够存到永远。主啊，真的是就求你亲自来吸引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多思念上面的事情，不断的脱离地上的缠累、地上罪恶的捆绑，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从上面领受那存到永远的宝贝的生命、宝贝的使命、宝贝的身份。这一切主啊，这是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被改变。我们特别感恩你的恩典丰盛的显明在我们每天早晨的聚会当中，借着众弟兄姐妹的一起的参与分享，这是你的话语的光就放出来。你的话语一旦解开，就会使我们得着光、得着智慧、得到心里的力量啊！求你保守我们这一天、这一个星期在你面前的生活、工作、服事、与人的相处，让我们满满的带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他的馨香之气，成为你活的见证在地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